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这个讲这个忏悔法，好多就直接的单刀直入。我们讲把这个普贤行愿品这个四大愿王配合于这个天台真这个五准灭罪法他说这个华严经四大愿王对这个灭罪相非常的清晰。他说一者离间诸佛，二者生长如来，三者观修供养，第三个后面就是第四个，四者忏悔业障。那四个忏悔业障前面讲了三个，离间诸佛，生长如来，观修供养，这三个我们可以通过文字就可以看到离间诸佛是身业，称赞如来是口业广修供养是意业，就是身口意后面讲第四叫忏悔业障。所以忏悔业障是我们要忏悔业障，首先要身口意清净。如果你的身口意不清净，怎么去忏悔呢？但是呢，忏悔呢是为了身口意清净，身口意清净才能够真实忏悔，不然的话身口意不清净就变成侥幸所以我们身业离境诸佛，所以这个离境诸佛一般从因为上来讲，就是我们的身体显着一阵佛，然后再忏悔，那叫离境诸佛。那为什么要离境诸佛？他对治的法就是功高我慢因为要想到自己无始以来的功高我慢因为有了功高我慢，才有冤气重重，才有山河大地及四大海水。四大海水是因为冤气高山是因为功高，因为我们有功高有我慢，所以这个世界它就有山高水低，高低不平，并且有刺激是吧，还有那个衰败之下，都是因为我们心业力所感召。你看那个刺啊，或者说世界好的东西瞬间就消失掉了，乐的呢很快呢就苦刚刚有一点快乐马上就会消失，都是因为我们有功高我慢，有冤气重重，所以产生这些世界的一些现象。所以这些现象不能怪别人，都是怪自己所以为什么要超山爬高山，就是降服功高我慢。人说你没有功高我慢，那你为什么有身边有高山呢？是吧？这个就事实，你就在功高我慢。人说你没有，没有为什么有呢？你应该获得平原了，是吧？人说你没有冤气重重，为什么会有大海呢？为什么有海边呢？是吧？所以呢，你事实就有，不要以为没有比如说，你说你没有业。那你衣服怎么被人家盗走了呢？就像我们那个演武法师说，你不要你说你没有衣，你的裤头被人家盗走了，是因为上辈子偷了人家的裤头，就是说你的东西被人家盗走了，就是你过去你盗了别人的东西嘛，是吧？所以这个世界人家骂你，你骂别人都叫衣你诽谤我，我诽谤你，讲我好，我讲你好话，都是衣所以这个业不一定说你在痛苦的时候叫业，这个业是无形无状，随时都在你身边所以呢，那个你走在路上，官毛把你手给划了个口子，如果你没有业，就不应该用这个头发把你，或者是官毛把你的这个手刮了一个口子，这叫业，知道吗？这个业都是因为你功高我慢里面生出来的境界。你没有功高我慢，山上的刺都没有了，山上鸟雀都不会乱叫，是吧？叫的都非常美丽的。所以你看到这个不开心，那个不开心，那不是外面的，都是你心里面的业显现出来的境界，是吧？所以无始来的业所显现的这个境界，所以我们要通过忏悔通过忏悔。所以我们这个身业，身业就是五蕴，这就是个业，叫坚固的业障。你自己感觉到没有业不是说你烦恼以后叫业，知道吗？ 你这个身体就是一半的话，你能飞起来，一瞬间可以遍满十方。可是你为什么不能飞呢？不能遍满十方呢？佛陀也有肉眼了，为什么他的肉眼自在，我你的肉眼就不自在呢？是吧？佛陀也有天眼啦，也有慧眼，也有法眼，也有佛眼，他无眼具足。但是呢，佛陀是从信心里面生出来的，信体里面生出来的。可是我们眼耳鼻舌身意都在贪嗔痴，所以我们有业，一定要认为自己是有业障的。所以我们需要忏悔。他说离境诸佛，第一个离境诸佛就是因地离境诸佛啊，因地离境诸佛就找一尊佛出来，然后你用身口意叫五体投地。五体投地，什么叫五体？叫无分法身呢？无分法身就是说，表面上讲是烧两个手两个脚这个头啊，在拜佛。在拜佛的时候，你一定要认识到，你拜那佛一定要认识到这是自信佛。离境诸佛，你首先要了解这个佛是自性觉，就是自性佛啊。此佛是自性佛，可是我不知道我这个佛怎么在外面，是吧？因为那个就是你自己，你要向他忏悔，向他忏悔就向自己的心忏悔。所以看到佛，你一尊佛，然后想这是我的自性，我们无意识依然迷失了他。但是我现在听了善知识的诱导，或者是佛陀的出现，皈依了三宝，我就知道那个佛是我自信佛。那么不管你选择任何一尊佛都可以，你对治嘛，对治法，那佛就是自信佛。如果你嗔恨心很重的话，你可以专选择一个观音菩萨。如果你没有智慧，你选择文殊菩萨。如果你是贪心很重，可以选择这个普贤王菩萨啊，或者说选择这个地藏王菩萨。如果不孝父母，不仁不义，还是说你选择地藏菩萨。然后说在你感觉你自己观察一下啊，哪方面你觉得你自己做的不够，你选择一尊菩萨。然后呢，你想了不管是观音文殊还是地藏还是普贤菩萨，你想这是自信文殊，是自信地藏，是自信普贤，你一定要想到对方是你的心，是你自己，不是别人。然后呢，向自己忏悔，这叫自信忏悔，就是你一定要相信自信，不能说我心中有一个普贤菩萨，我不相信这个外面的普贤菩萨，我自信就有普贤，不能这样想，因为这样想的话就变成空谈。因为普贤菩萨在你心中，因为心相是不二的，因为众生是执着于相，一相而显心，就是说在相上就可以看到自信就对了，因为此相就是心，此心就是相。所以你看到普贤菩萨，那就是你的心，你要非常认真。但是我对他不虔诚、不恭敬、不尊重，都是因为你对立了，或者说啊，我自信有普贤，干嘛要拜外面的普贤呢？这是狂见，知道吗？所以认为外面有个普贤跟我自信没有关系，这叫情见。所以不能落在情见，也不能落在狂见，是吧？你也不能不恭敬啊，是吧？所以呢，不管你选择哪一尊佛，你就这样的拜就可以了。然后啊，就是礼敬，你可以换着拜，你可以今天拜文殊，明天拜地藏，后天拜普贤，外后天拜观音，没有关系的，因为都是降服我的心。如果你能观察到一切习惯了啊，虚空是自信虚空，地球是自信地球，你每天观察每个东西都观察一个法，观察一天的话，你360天够你修行，是吧？如果你这样的观下来，在外面火车是自信火车，爸爸是自信爸爸，妈妈是自信妈妈，是吧？哎，你慢慢慢的一切法就圆通了，是不是？我并不是说这个阿弥陀佛是自信阿弥陀佛，剩下都不是吧，是吧？这样的就说，那你心中就一个阿弥陀佛，然后呢，看到普贤也不对，看到文殊也不对，看到地藏也不对，看爸爸也不对，看地球也不对，看到虚空也不对，看火车也不对，只有你看到阿弥陀佛才是对，那不就偏执了？所以没有关系的，知道吧？一切法都可以修，一切法都可以修。那么说你感觉哪个特别严重，你就在哪上面下手，知道？你觉得那个太严重了，我对父母不孝，哎呀，我一定要把地藏菩萨供在那个地方，因为我小的时候跟父母吵架，所以我把地藏菩萨放在那个地方。我一看到地藏菩萨，我就想到我小的时候啊，跟我父母吵架，是吧？我想到父母吵架，我就想到地藏菩萨。我一看到地藏菩萨，哎，我内心中我就感觉到真实的忏悔心就出来，因为他相应啊，他能够诱导我，非常相应啊。是吧？所以要念佛念的贪嗔痴越来越重的话，那就有问题了嘛，是吧？因为你对阿弥陀不感兴趣，你没有对治法嘛，是吧？ 所以我们要忏悔，首先呢先正这样的一阵否你去拜他就可以了善知识，就是说我对善知识无生来的善知识不恭敬，你就拜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就是你的善知识，知道吗？所有的法都是释迦牟尼佛来的，所以我拜释迦牟尼佛是融会一切法，他是我的大善知，教我一切法，是吧？所以呢你拜善知识，你的这个智慧就越来越大。所以呢这个就是忏悔自己的身业就是说要认识到你的身体业障在哪里身业要清净。你就说你的身业杀生啦、偷盗啦、邪淫啦，其实杀也很重，寿命很多，盗也很重，贫穷下界这个淫心很重，是吧？除戮这个没有福德。说杀盗淫这个是身业三条罪。然后说我们在佛面前要通过这个佛的这种对象来忏悔我们的身业。这个是一个，就是因地上这个忏悔的方法。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从道位上的修行的忏悔方法，就是我以破缘行愿力来忏悔我的身业。那说身业还有一个呢，忏悔这两个字大家搞清楚，忏者是对不起自己，悔者是对不起别人。忏心，什么叫忏？就是你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情，让别人家堕到地狱了，让别人家嗔恨心，让别人家不开心了，那我今天要在佛面前忏悔。那说从这个道位上修行是敬畏来记，敬畏来记，就是说一定不只是说对你自己个人的罪，而你呢过去现在未来你过去所犯的身业口业就是身业的这个罪，身业这个罪，杀盗淫的这个罪，你过去无量劫杀生偷盗邪淫这三种罪，他说伤害了别人，让很多的尊生堕到地狱道，堕到恶鬼道，堕到畜生道，都是我伤害他的。那我怎么去跟他相应呢？我要以普贤行愿力，我要以普贤菩萨加持，令我现前这个善根能够忏悔过去的所有的身业口业这个身杀盗淫的这个罪那说向佛忏悔自己呢，现在你的杀盗淫的这个罪和未来可能还会犯这个罪我要忏悔未来，那过去一生的希望断掉，希望灭除，希望未生的就是说正在准备想做的希望断掉因为将来就是还未做的希望他永远不要生气，就这样。那说我要以这种忏悔心去做的话这个叫做忏悔。第二个就是说对不起自己，悔就是做了对不起良心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叫你念恩德了，晓得？天下过去很多的父母亲人善知识对我的恩德我都还没有报答，那是对不起自己的良心。现在很多的善知识父母还有这个天地之间所有你对我的恩德我还没有报答，然后说我有愧，我现在做了很多对不起有愧的事情，未来可能还会做对不起天地父母还有这些善知识的这个恩德他要救度你，可是呢我还在做自己违背良心的事情，让自己呢这个让父母他着急，让父母着急，让这个自己的这些眷属和善知识着急，所以我应该去忏悔，就是叫悔，我们要有悔之心，所以这种悔呢叫忏悔叫忏悔。所以就是说这个这个忏悔的这种力量，让你这个杀盗淫这个现在过去未来的一切恶业伤害自己的让我自己无始以来在污垢之中不能升起善法，让一切众生堕落三恶道我不能够解脱，我都要通过普贤菩萨的行愿力来忏悔，要离境诸佛。那在离境诸佛的时候呢，一个呢是你专离一佛，或者你选择对机的离诸佛，你知道吗？但是第二种呢就是说见一切尊生都应该生佛想，这样礼拜就是说礼敬诸佛的时候，就是说见一切尊生呢，所有尊生 都是我善知识，不过是恶的善的、我都要把它观成是佛想。这个是就是说一切法是空无，它本来是空的，跟我们世间的这些法都是我们的心形现出来。我通过忏悔的力量我要了解三是一切诸佛，三是一切诸法，三是一切就解脱，生解脱就是我们的自性跟一些法是罢的，这叫生一些法是空性平等的，这叫法，然后里面这个一切尊生都有佛性，都有佛理一切法的这个体都是佛。所以我想一切佛在一切佛前，在一切法前，在一切佛前，就是在一切尊生之自性，就是一切尊生都是佛嘛。我在一切佛前，在一切法，一切三界大千世界都是空性，在一切法前，在一切身前。什么叫身前呢？就是说心相不二，是为身，是为身，就是解脱的，就是身就是无住相，就是说尊生的心跟一切法它是不二的，是为身吧。所以我在一切诸佛法身前来忏悔自己的业障，忏悔自己的，这个都是忏悔自己的业障。那这种力量就非常的强大非常的强大。我也不见，那我们是不是这样的观想呢？这样的观想，他说这样观想，这个我们要以这个真的以普贤心愿，因为普贤菩萨是这样做的。普贤大方便任我令我今日真实大，就是说我现在对这样的不信，我可能会有怀疑心不信，但是呢普贤菩萨的愿力大方便加持我令我深信，就是说你这样礼敬诸佛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礼敬诸佛，所以你礼敬诸佛跟我礼敬诸佛是同一位故，因为我遍十方故你也即遍十方，我以加持你令你心起一念遍满十方，你应该信了吧。就是说我以普贤心愿，你本来你不需要信，以普贤心愿你本身这一念就具足了，但是呢你对心起这一念怀疑故，普贤菩萨神力加持你令我们对前这一念生信心，知道吗？所以呢法尔语是因为我的心你的心跟佛是不二的，这是实相本来的面目，不是你修正来的，本来具足就是妄想不信他而已，法本来空寂，他本来就是空的，你有我知有分别心，那是你的妄想，你的妄想不能改变实相，它还是变一些空，所以你还在法里面。所以你在忏悔之时一切法，你说我在一切法面前，我在一切佛面前，在一切法面前，我在一切十方上是一切身面前来忏悔业障，就是身业。那说这个菩萨诸佛法性都知道，都一定知道，但是我们一份怀疑就有一份过失，如果我们一点都不怀疑，那绝对跟普贤菩萨是一模一样的，是吧？如果你是在怀疑，我以普贤心愿力就胜普贤，我相信普贤，为什么建立一个普贤菩萨的像呢？如果建立菩萨的庄呢？只有庄，我对普贤菩萨深信的时候，才能够对一切法相信。所以普贤这个我对普贤的这种捐的这种力量，因为普贤法界的心我们会有侥幸嘛，来自于呢打个比例来讲吧，就是说有父亲在前面走我们就特别安心，有父亲没有了我就不知道哪个地方是边岸了，就是说因为有了普贤菩萨在前面走，那我们跟普贤菩萨修是绝对没有不会怀疑或者自己信心，或者是说他可以让我们壮胆。他说是由我们有了普贤菩萨作为依止的话那你就可以忏悔业障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身业。还有一个就是说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是国地上的忏悔，国地上就是说以阿弥陀佛名号，就是说离境阿弥陀佛我们离境普贤行愿，就是离现一切诸佛菩萨或者是佛法神三宝，但是念阿弥陀佛是果地上，果地上，果地上，就是说在果地上来讲，阿弥陀佛他本来就是遍满十方的，就是实在是没有十方诸佛，就一个阿弥陀佛，实在也没有十方过头，就是一个阿弥陀佛观受无量，然后实在是没有一个身，其实就是阿弥陀佛无量化身，也就是说佛法正在阿弥陀佛，真拜阿弥陀佛他就是没有我忍尊胜受者，也没有佛，也没有菩萨，也没有过头，就是 大阿弥陀佛。所以你在阿弥陀佛面前忏悔，忏悔生耶也非常快，生耶就是说我们闻到阿弥陀佛就得以解脱啊。那忏悔的力量也非常强大，就是我们念阿弥陀佛或者是念咒子或者思维都有无量的功德。就是说你念，我意思就是说我们念这个准提咒啊，准提咒七首皈依受持地头面顶礼七俱之，我在念的时候就发现一个情况，就是说我相信不相信这个咒子是七倍真佛呢，就是说这个咒子念一下就有七倍真佛在你的头顶上旋转，七百真佛念一遍这个，因为七首皈依是头面顶礼七俱之，这个七俱之就是七百真佛的意思，七俱之啊，所以呢是伏魔咒嘛，伏魔咒。他说这个这样念准提咒，就是父的母亲三世诸佛都是从伏魔而生啊，伏魔是什么？伏魔就是智慧啊，伏是慈悲啊，就是念伏魔咒就是念十方诸佛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你相信不相信这个准提咒的这个力量呢？像念药师咒，只要你念药师咒的时候二十一遍，所有的天灾人祸刀山火海都会远离你，都烧不死你，都砍不死你，是淹不死你，并且你可以到药师佛国土，药师佛是八大菩萨，是你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念药师咒的时候，你感觉到这个你身上有病苦啊，都可以消失掉。在念的时候我们要有这种感觉，就是你看刚才我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我在想到我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是吧，南无阿弥陀佛，他说我念南无阿弥陀佛，念我心里一切善根皆具圆满，是今天这样说的是吧，一切善根皆具圆满，我持戒皆具圆满，我持唯浅的戒法，念一阵阿弥陀佛如来大悲经时中，我持戒立即获得圆满。那我现在观察我自己在走路念阿弥陀佛这个善根，我念南无阿弥陀佛，我这一念阿弥陀佛立即圆满，那我先前讲法也立即圆满，那我在外面扫地立即圆满，就是佛的功德，就像顺流日大海一样是吧，就是说大海的水是因为顺流而聚啊，如果没有顺流哪有大海呢是吧，所以呢尊生所有的善法正好是大海所聚的体，那说分流在尊流之中，所以一切流就是海，一切海就是尊流，也就是尊生的善根，所以尊生善根跟佛陀的海是八的，所以我们日大海就蓄水不干固。所以我刚才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在众门山的时候，我做门山的我有分别有妄想有执着，是不是那肯定是小善根福德因缘，但是我一念阿弥陀佛变成大善根福德因缘了，为什么呢？因为小尊流日大海呀、啊，日大海上就不干了，就变成佛功德了，佛的功德就圆满。那我就想了，哦，我刚才放门山的功德是圆满的功德，是佛的功德，因为我信阿弥陀佛故日大悲心经始终，所以我这样的念阿弥陀佛，越念阿弥陀佛身体就越发越，越念阿弥陀佛越发越，我全身都约起来了，哇，好像背心后面毛孔里都冒汗的感觉。然后原来你在思维，你念阿弥陀佛那一刹那，你发现你全身的毛孔都会冒汗，都会发约的感觉。为什么呢？你感觉到你身上具备了巨大的一种能量，啊，原来真的有加持你，这种很轻松，很自在，知道吗？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精神呢就比较足，精神足，然后昏沉就没有了，昏沉没有，因为精气神足啊，然后说你这个打坐你就不会想着睡觉，为什么呢？气足啊，那小孩子他精神好，你叫他睡觉他才不睡呢是吧，就这样，除非他累了，就这样，但他精神好他就是可以不睡觉的。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老是睡觉呢？因为精神不好。我精神没有，为什么精神不好呢？因为你神不足吗？神不足则思睡嘛，是吧，就想着要睡觉嘛，然后气不足呢就想着要吃饭，有时候你发脾气气都占饱了我还吃饭，就是发脾气的时候生气的时候那气啊把肚子鼓起来了，你发现了吃饭吃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气占饱了。所以我们念佛啊，气足丹田就足啊，所以呢饭吃不吃无所谓，我就感觉到我不需要吃饭的，为什么？因为我气，我丹田的气很足， 然后当你气很足，我就不需要吃饭的，知道吗？所以气足不是食，精足不是饮。就一个精比较足的时候呢，人精气神比较足，他不会是饮欲，他不会是睡觉，也不会试图吃饭，知道？所以你念佛，你观察阿弥陀光明，哦，你并不是光明照着你，是把你身上所有的细胞变成圆满的功德，你就感觉到你细胞里面都有非常强大的能量，都是佛的功德。你这样想的时候，跟你心相应人的一刹那，你就会全身冒汗冒约，你就有约气吞吞的感觉，还有真理。哦，原来我这样的思维真的有加持你，令我信心大增，知道并不是假的，知道？所以一般人啊，佛光明照着我啊，看不见啦，摸不着啊，然后他没感觉到自己啊，身体就是佛光，他没感觉到什么，他不感觉到呼吸都是佛光。在做善事的时候，那个做善事，你做的小小善事，没想到做善事的这个体啊，就是佛陀圆满的功德，空性的功德，智慧的功德，这个大愿的功德。微神力的功德，你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佛陀神力的功德都安居在你扫地，所以你感觉到扫地不是我在扫，是一股气在你身上，是吧？所以你吃饭、穿衣、睡觉都是一股气聚在你身上，你身上具备了无量的能量。哎，你这样思维，你不能够把佛对立来照着你，怎么照你啊？你看怎么照你？佛陀不是对立的，是绝对的。至于佛陀加持你是真实的，啊，念药师咒也好，念这个药师观顶咒也好，念这个往生咒也好，还是念准提咒也好，还是念，我就念，因为今天下午放闷山嘛，我看放闷山哪个是观顶真言啦、辨识真言啦、或者是这个受戒，我就想到，哦，原来跟众生受戒的时候应该念嗡三昧耶萨陀萨婆诃，是吧？三昧耶萨陀哇。三昧耶，你就是拿着对各众生观点的时候，摸着他头，给他受三昧戒，是吧？三昧戒，原来他是真的有觉受的，是有觉受的。你要对他信，哦，原来金刚三昧戒，就是说各众生受了三戒以后，他生生不堕地狱五鬼畜生。那你要升起这种力量，相信深信不疑，念很恭敬、很虔诚、很真实，并且深信不疑的这样念，真的有，真的有，真的有加持力。是吧？所以他说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就是这个道理，知道？那个咒子真是有很大的力量，就是说你要土地真言咒，你觉得这个让土地老是在捣乱，你就念个21遍，一边领8遍这个土地这个安住安神咒，就说念土地咒，然后这地方就会平安啊。你返家里也有土地这个咒子，就说你一念咒子，哎，这个地方就很安。作为这个金刚护法，就是作为你修行，他就一定有加持你。你不信他就麻烦了，是吧？所以你念的时候一定要深信，要一心，要无杂乱的心。一听完念时间久了，可能就没有虔诚心了。就是说，你适当的念一念的话，他有虔诚心加持你。你慢慢慢你所有的地方都充满了法的感觉，就是。所以你觉得我就修一个阿弥陀佛法门，别的法门不修，也就是说我除了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大地呀虚空扰乱你能够安宁吗？你能安宁吗？但也可以观想啦，土地菩萨就是阿弥陀佛，这个地神也是阿弥陀佛，虚空神是阿弥陀佛，那念虚空神不就念阿弥陀佛了吗？是不是？所以一切都是阿弥陀佛，在阿弥陀功德的都可以圆满嘛。所以这样的这种力量啊，所以他真的要方方面面的去修一下啊，真的会给我们带来有很多的好处。因为翻门山的时候，翻门山的时候这个咒子，后来我就看到，哎，这个咒子并不是闷山具专用咒，是原来在生活中都是要念的，在生活中也拿出来。你看那是观点咒，你就把它观点咒拿出来念一个100遍，是吧？你把那个三昧咒，三昧可以受三昧戒咒拿出来，哎，他这个三昧戒咒啊，你知道以后将来众生给他念一念，他就受了三昧戒。他说众生得了三昧戒的话，他是不可思议，要你虔诚心、恭敬心，你要有这个真实相信的心，你一念他一定是有用的。所以翻闷山上几个闷山，有人说我不是修密法的，我不念咒子，但是我们天天在翻闷山，也就是闷山里面好多好咒子啊，好多好咒子，我们一定要拿出来，没事情了在外面 要对治，一定要对治于法的念，不能乱念，知道吧？不能强制的乱念，我要对治。为什么要观想呢？对不对？安，我看到土地不安的时候，当下我住这个不安了，那我念念，我念个108遍安住安土地神咒，念上个108遍，哎，你发现第二天了，大家都平安，这个地就平安了。你一定要对治，你不能说今天念的这个，明天那个，没有任何对治就念瞎念。你念念完之后也是一样的，念完之后要对治念。一定要有对治法，佛法所有的法都是对治的啊！如果你也是解脱，何必去念呢？不对治的法的这个叫居然打水一场空，只要你不对治的修行都是错误的。所有人供花为什么要供花？是对治于我们自己丑陋之心、贪嗔痴的心。要供花是吧？供花希望所有的众生能得到无量的功德，得到无量的因，是吧？花为因嘛。水果是代表感恩，是代表我们今天获得的一些果报。这个果报，我供水果是感恩，是吧？我要修一切感恩之心。供灯是供养智慧，就是说对治于我们的无明，对治于我们愚痴是供养灯。我们供灯，哎，买点灯供，看庙里没有灯啊，我就买个灯。你不是对治法，你是看庙里没有，我买来的，那没有功德，知道吗？因为没有对治，没有对治，就像那个手打虚空，他没有对治啊。打虚空什么都没有啊，你买灯干嘛？是不是？你要受文殊菩萨开发智慧，是吧？他都有对治。你看你修行，你扫地的时候要烧出你内心的尘垢，你煮饭的时候要这三德六味，是吧？所有法都是对治法，你从来不对治，那你修行是吧？所以呢，一则礼敬诸佛是对治于功高我慢，知道？一定是对照于功高我慢，这样。一切尊生一切法界我都应该用一颗广阔的心来接受它，用一颗清净心接受它。为什么？一切尊生是佛，一切法体是空性的，我没有权利，山河大地在我面前都是空性的，我不能说这个寺庙不好啊。你说寺庙不好，不就功高我慢出来了，是不是？你应该说这个寺庙它是空性的，它是最庄严的，应该这样想啊。所以就是说，所以要恭敬，要修恭敬心，是吧？就是口，这个我们身口意嘛，杀道意，是吧？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修行这个离境诸佛第一个要离境诸佛，第二个呢要离境一切法，第三个呢要离境一切僧宝。他说僧宝就是说所有的出家人出家人就是你看到出家人就想到心向八二，等于这个道理嘛，就是说你的自信跟外面像是八的，落到你心里面去，这叫做身宝。身宝就是跟你相应叫身宝，跟你不相应都不叫身宝。你见到他，然后呢是对立的，都不叫身宝。你见到他的时候，应到你心里面去，那叫身宝，知道吗？一切法应进心里面去，那种恭敬心叫身宝，虔诚恭敬的心就是身宝。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到一心，这个叫做身宝。阿弥陀佛叫法宝，是吧？就是说它里面具备了觉性，就是你的自信，叫佛宝。佛宝法宝我们整个理上去会，是吧？阿弥陀的愿力叫法宝，就是阿弥陀名号就是法宝，是阿弥陀愿力出来的。所以法宝就是平等性，它就是空性。我们没有证到空性之前不知道法宝在哪里，但是呢就在我们的对面，但是我们会不到。所以呢我们这有一个恭敬心、虔诚心、敞开的心，让它涌到你心里面。怎么涌到心里面？不对你。然后呢用一个恭，你要把它涌到你心里面去，你必须要有恭敬心，对吧？不谦下你不恭敬，怎么云有山河大地？就是说有大海的底，大海是有它第一啊。所以呢人云四川了，四面大的海水都流到海里去了，因为海底。你不能说西米山顶上，或者说我们这个喜马拉雅山顶上有大海吧，是吧？对不对？因为喜马拉雅山它那个是很高空傲慢的体啊，所以只有海才能够云纳众德，是吧？所以我们要把低下，就是要恭敬要虔诚，不能高傲慢，是吧？所以我们无始以来不能成佛，不能够滥用，就是我这样讲法都听不进去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的高傲慢嘛。如果你要是不高傲慢，不高傲慢的话，他说不只是我讲法能听得懂，就是三河大地涌到心里面都变成一心了， 都变成，都是清净的，没有任何分别，都是接受它，在你心中都变成清净的海水，这样所有善恶好坏在你面前都是清净的，都是清净的，因为你心清净过，知道？原来你心中都是清净的，啊，所以你首先呢，现在为什么不清净，就因为功高我慢在那个地方，有分别心嘛。所以那你怎么忏悔呢？所以我要观察佛法身来忏悔啊，所有的法界，就是说在一切佛面前看到佛是自性啊，在一切法面前看到是心中法，看到一切生是心中生啊，然后以普贤行愿力阿弥陀佛的力量啊，国位上忏悔，因位上忏悔，道位上忏悔啊，忏悔，这样的忏悔的力量啊就非常强大，就是深耶离境作佛，你不需要去讲忏悔这个字，就是说离境作佛就可以了。离境作佛的目的是降伏功高我慢，就是说你不要去有一个降伏功高我慢的念头出来，只要你离境作佛，离境作法，离境自身，自然而然的就你的功高我慢就没有了，知道吧？你见到父亲还有什么功高我慢的，是吧？你在后面就功高我慢吗？你见到父亲了，看到父亲这么伟大，你还功高我慢，自然就会谦虚了。就你认识了佛，认识了法，认识了身，你自然而然的很谦虚的。这个东西就是说不斗自斗，你不要说我要破掉功高我慢，只要你真的把佛菩萨把法身拿到你心里面去，你功高我慢就没有了，一定是这样。第二个称赞如来，称赞如来也是一样的，一般称赞如来就是我们唱赞子啊，这个念经啊，念佛的功德是吧，都叫赞佛，赞佛功德，赞佛功德就是说这个称赞，称赞佛啊，称赞佛陀三生四智啊，这个功德称赞是想法呢，就是口业，知道吗？我们口业就是四种，诽谤别人家是吧，恶口、绮语、两舌，这种四种罪叫口业，我们口业很重，常常诽谤别人是吧。现在赞叹佛的功德，你赞叹佛的功德，一个赞叹佛陀的佛，佛陀自身具备什么？他具备三身，佛身、法身、身身，就是说佛这个法身、报身、化身是吧，佛陀法报化身，还有三身四智，有人说根本智啊，这个一切智啊，还有这个道准智啊，一切准智啊，如果我们把它这个视为大的佛法身三身啊，四智建立出来了，在佛陀思维上一切智，就是坤智思维出来，终身就几乎就没有了。你说根本智就是佛性呐，根本智就是每个众生具备的佛性，就是根本智，骗一切智叫坤智啊，道准智就是三十二因身，或者说三十二相，对吧？就是佛陀具备三十二因身，男生、女生、出家、在家、藤男、藤女、妇人、过人，还比丘、比丘尼，还有种种这个长者或者是神仙，这种种都是观音菩萨的化身。观音菩萨的化身，如果你在一切相上能思维这个慈悲心舍，能思维六道波罗蜜，这就是观世音菩萨。我六道波罗蜜慈悲心舍是在一切法上生出来的，对吧？人家打你骂你说你讲你，这里面都有六道波罗蜜，所以在一切法上升起六道波罗蜜想，你就会感恩对方。你打我不就是忍辱吗？那么说这个忍辱的体是在一些法上生出来的，不是自己找出来的，比例来讲吗？但我们的身体啊也有业啊，就是说我这个业能忍，就是说你自己行波咒啊，它里面也有六道波罗蜜，就是说你行波咒的时候不是痛吗？就痛吗？那都有忍有波罗蜜啊，观察空啊，有空波罗蜜啊。他说佛陀的这个法都是体现在这尊身身上，如果没有尊身就没有法的出现，知道吗？所以一切法，一切法，他说这个都具备了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赞叹佛的功德，佛陀能在地狱里面生出莲花，那你该不该赞叹呢？是吧？佛陀在地狱底下可以生出极乐世界的境界啊，这个不可思议境界，并且还建立众生种种方便，现地狱境界，为出其身呢，现十法界，所以现地狱、现恶鬼、现畜生，是人天阿修罗，是吧？你看有一只佛现面燃大士，就是恶鬼啊，就是恶鬼面燃大士，全身冒火啊，这就观音菩萨化现出来了，就面燃大士，他现的这种像 啊。其实呢，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所以我们跟人看到的他很苦，其实呢，他是解脱了。你看到地狱吗？那个地狱的境界都是佛的境界，佛陀示现的。我们在里面苦是因为我执、法执，其实那个地方是佛的境界，所以我要赞叹佛陀在一起去的功德，知道？所以我赞叹佛陀的功德，就赞叹他这一轮空智啊，这个根本智、空智，还有一些准智、种种方便智，好吧？所以呢，一切法都在阿弥陀这个一些准智上啊，一些准智上，所以我们要赞叹他。还有呢，还有四力啊。四无畏呀、啊，十八不共法，还有这个种种啊，无量无边的这个功德，我们都要赞叹。所以赞叹佛的功德，赞叹佛陀一切功德，那我们都要赞叹。那说，我这个一切虚空里面，这个功德一定在当下赞叹，当下赞叹。所以呢，在一切法里面赞叹，就是佛在哪里呢？佛在一切觉去，我在虚空里面可以念佛，叫赞叹祝福。我在赞叹祝福的时候，了解他一切法，我赞叹佛所具足的一切法。而法里面呢，我赞叹佛具足一切道准智，在利一切众生。我赞叹佛陀在一切众生心中，上无佛可度，下无众生可度，上无佛可转，就是这一念心。也就是说，在你赞叹佛的功德的时候啊，都是在当下赞叹，并不是说啊幻想赞叹。当下在这法里面就能赞叹佛的功德，知道？你就说一个人在这个虚空里面，就看到虚空就可以赞叹佛，佛陀法性不可思议功德，佛陀这个法性不可思议功德，佛性不可思议功德。你看到虚空就可以看到佛了，为什么呢？因为性在其中啊。法是空性的，我赞叹法的功德，佛陀具足一切空法，是吧？他说我赞叹佛陀这个一切准智啊，道准智，建立众生心想，我心情就在佛陀怀抱之中，我住在佛陀的方便之中。我赞叹佛陀在一切境界里没有我相、人相、尊师相、寿者相，那是一切准智，是吧？所以呢，没有我没有人，或者我们有我有人有尊生有寿者，但是我赞叹佛无我无人无尊生无寿者，一切准智里面。所以任何一个东西，这本书它的题就是觉性，它的相就是空性。这本书叫做道准智，就是说方便。然后呢，这个方便实在是没有我人尊生寿者，那就叫一切准智。所以这本书里面赞叹佛的功德，一定要在这个当下去赞叹佛的功德，不能离开。离开像赞叹佛，那就像就拿打水一样啊，它是没有的，知道吧？所以离开这个像来赞叹佛，那就变成抽象了，像的，因为这个体里面就具足了赞叹一切佛的功德。所以你坐在房间里赞叹祝福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了，是吧？在房间随便拿一根草进来，你赞叹根本智，它的觉性，赞叹一切空智跟一切法界是统一体故，赞叹道准智心行这个草建立我一念故，那赞叹道准智实在是没有尊生也没有草，就是心故，是吧？所以哪一根草就可以赞叹，是不是？所以赞叹佛的功德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没有智慧你就赞叹不到，我们一般赞叹就虚本上赞叹了佛的一点功德，说天上天下无有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境界，一切无有于佛者。我们这样就这样赞叹，理上通，事上要行，就是说一根围城里面可以通达佛陀究竟的理，理是变一切处的，事就是刹那间，就是说你哪一个围城，你一定要哪一个，因为尊生执着于相，还没成佛之前，你必须要一个相出来，因为尊生执着。他必须要有个相来赞叹佛的功德，不是？赞叹佛的功德就是赞叹自信的功德啊。如果你证到了自信，那你就是功德了，何必去赞叹呢？因为他自身不需要赞叹了，因为尊生需要赞叹，知道吗？所以我们尊生必须要拿一个体出来。所以我们都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就应该知道赞叹的功德啊。所以这样的赞叹。我以普贤行愿礼的一念之间，可以赞叹三世诸佛法身的功德，这样的赞叹。所以赞叹这样赞叹功德，已经就近赞叹了， 要将他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一切时空境界我都赞他，就时赞他阿弥陀佛，空赞他阿弥陀佛，境界赞他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圆净智就是阿弥陀佛名号，平等性智就无量光啊，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寿是平等性智啊，无量光是这个妙观察智，无量大悲日一切尊者心想见的一切境界，就是说这个成熟佐智。然后呢，所有成熟佐智就是我们现前所有所成就的体，知道所成就的体就是成熟作，就是阿弥陀佛他已经成就了所作智，所以呢一切境界对他来说都是佛智。我们在没有成就所智，但是在成熟佐智里面安住的阿弥陀佛成熟佐智是一切尊生心想，就是成就一切尊生愿力或者别愿，就是我现在从出家了，我为什么出家了，是阿弥陀佛成熟佐智他能成就一切尊生。所以我们今天获得的出家相在家相那种虚空相都是阿弥陀佛成熟佐智里面成就的，因为成熟佐智是在尊生心想成就极愿或彼愿，就是说阿弥陀佛自己成就是佛的果报，因为他是佛的境界他成佛了，但是你能成就一切众生的愿力，就是世间所成就都是阿弥陀佛的成熟佐智成就我们的，但是众生呢没有，就是妄想嘛，是吧？但是呢你要相信阿弥陀佛的成熟佐智在成就我们现在的当下，我就是众生不可得嘛，因为我出家是阿弥陀，我的意念是阿弥陀，那我呢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一切圣贤皆有无为而有差别，没有说一切尊生是无为而差别的，尊生不可得怎么会有无为法呢，是吧？尊生是不可得的，是因为圣贤才有无为而有差别，知道吗？所以呢你闻到了阿弥陀佛在阿弥陀之内尊生是不可得的，尊生释迦牟尼成佛那一刹那一直到圆寂都没有讲尊生可得，知道吗？就是说我们不管在哪个方面思维都不能说尊生可得，尊生可得是妄想，它就是妄想，妄想也不可得，知道？所以我们信阿弥陀佛就是直接信就可以了，因为这点可不然不可得的你要搞一个我要断它我要舍它，你舍不掉你断不掉，你直接信阿弥陀佛就跟着阿弥陀佛走就可以了，知道？别人在光明中就跟着光明走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叫我们赞叹佛的功德，所以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应该这样的赞叹，赞叹佛的阿弥陀佛功德那就是佛的境界，赞叹普贤菩萨的功德就是普贤的境界，知道？如果你是以人来赞叹，以人来赞叹佛的功德，那我说我们尊生的因地因地不赞，我们不赞着普贤菩萨或者阿弥陀佛的愿力，我们自信承担力很难，因为我们尊生会有怀疑心出来，或者说这个怀疑心或者因为你证不到究竟嘛，就是说你自己承担当然可以了，但是你承担不了，因为我们的虚妄的心呢瞬间就会忘记，就会忘记，或者出门就可能造恶业，但是我要以普贤心愿力，我要以阿弥陀的愿力，他说以他老人家的这种愿力来加持，令我们念念之间能够赞叹出来，因为这个赞叹他目的就是要舍出你的口业，口业就忏悔我们的口业，所以你要想一想你的口业在赞叹佛的功德的时候，赞叹阿弥陀佛的时候，赞叹普贤行愿的时候，赞叹在当下的法上赞叹佛的功德，哪有时间去骂别人呢？你怎么敢骂别人呢？因为这是普贤行愿啦，普贤行愿那说你赞叹佛的功德，你说你诽谤寺庙，诽谤这个寺庙好那个寺庙不好，这个人好那个人不好，那不就是诽谤佛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修普贤心愿赞叹佛的功德都是平等的啊，赞叹佛是一切觉性啊，法是平等的啊，佛陀的道准智啊是心理方便啊，建立我们心性，就说你现在的境界是佛的方便，是大悲心所显现出来的，从阿弥陀佛那个地方，从普贤心愿那个地方都不与法，是不是？如果要是诽谤的话都不与法，你是你造恶业的时候你自然就会违背普贤心愿，所以那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口业转过来，只要你真正的赞叹，真正赞叹诸佛，你一定不会犯口业。那为什么这边在赞叹，那边也犯口业呢？因为你那个赞叹没有进入普贤行愿，没有真实的赞叹。什么没有真实的赞叹呢？真实的赞叹是在这相上赞叹诸佛。你拿着手机赞叹诸佛，他的体就建立我们一念的觉性，他的体是空性的，你能够诽谤手机吗？ 你不能诽谤手机的，只能诽谤手机就等于诽谤法，是不是？因为它是法，它是空性的，是吧？它也是空相的。那说建立我们的境界，建立我们境界，那我们众生错就错在哪里呢？他不知道你的觉性，不知道他在里面缘起的一念觉性，不知道这个手机跟一切法它比起是空性的。因为我觉得我要手机，我不要虚空，我要虚空不要手机，这样的起始，然后就分别，然后你这个对这个境界也升起喜欢我不喜欢的心，这个都是恶业。他说你就会诽谤啊，这个嘴巴在诽谤啊，或者是挑拨是非啊，或者是讲脏话讲奇语啊，或者是这个讲妄语骗人的、啊、那这个口业通过这样的赞叹，你了解一切法都有赞叹法，那自然就会不会去犯口业。他说这个是第二，就是说我们的口业赞叹如来自然消除我们的口业，是因为常常要赞叹。第三个呢，就是广修供养，是吧？广修供养是意业，就是所有的供养都是意业。有人供养一朵花，肯定有意业没有花，意是代表因，是吧？你供养，如果你没有意业，供一个花有什么用，是吧？所以你渐渐记住，你在庙里没有意业的话，你所有的供养都是错的。你供养苹果供养它就没用，我告诉你啊，供养很多花啦，供养很多水，如果你心地不庄严，供花干嘛？你不知道因，你再供多的花也是白供，因为你是供的妄想，你根本不是供花，你供的是无明，你供的是分别，你供的是执着。我要供养到意业，意业它是就是说不需要拿花，你就随便一个小小的花就可以了，是的。就是说你拿，有人把手上捧着，然后想金银珠宝，他真的就会有珠宝出来，他是意业观想，知道吗？所以对一切法都要有意业供养，是吧？就是供养，就是法供养为最嘛。就是说什么叫供养呢？就是说如果你要用灯供养呢，都是福报，用这个油供养呢，都是福报，是有一点福报，这福报也是佛给你的，但是不能解脱，不能解脱，都是在供养你的妄想啊。他说供养什么呢？供养无产啦、啊、缘起呀、啊、人家这个须耶经常他们在聊天说这个须耶为什么掉下来，掉下来是无产的吗？那为什么有无产呢？其实无产即是空嘛，因为不空的话哪有无产呢？大家说那为什么是什么叫空呢？空因为空才有无产呢，无产即是空呢，因为空才有无产呢，就是因为空它才有无产，无产的体就是空，因为空的相就有无产的相，这个相是不可得的。你说桌子因为还有木头，如果没有木头的话它有桌子吗？桌子只是一个像，这是一个像吗？不能说桌子从哪里来，桌子是没有来的地方，也没有处理的地方，因为木头在那个地方，因为它是空的，木头它是性德，所以产生桌子，要做个大桌子也可以啊，做个小桌子可以啊，那桌子打坏了变成小桌子，是吧？那大桌子到哪里去呢？大桌子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它无常，我说到哪里去，那变成小桌子了吗？是吧？因为变成为什么会变成小桌子呢？因为大桌子小桌子的变换之间，实在没有小桌子可得，也没有大桌子可得，因为它的体就是木头，木头就是空，知道？所以空能现一切相，相跟空是八的，因为相是相，空是体，空跟相是八的，知道？空相八，所以呢，这个我们讲供养的时候，你思维什么它就会现，因为这个木头是你想出来的，这个桌子也能想。他说想有两种，一种是主动想，一个是见理想。就是说什么叫见理想呢？就是说你看到一个房子你就会想房子，是不是？所以叫外面的像建立了我们一个想，但是你没有房子你可以想一个房子，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说你心里想房子和外面建立一个房子都是在想，知道吗？你没有必要的说非要看到大殿才想大殿，所以你想大殿或你看到大殿都是你的想，都是你想，心之相为想，就这样。所以呢，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我们做了一个大雄宝殿，你心里面有一个大雄宝殿建立了，就是要想。所以没有做大雄宝殿，这个没有大雄宝殿，你就想一个大雄宝殿，它也会出来了，也会出来了。所以到了夜摩天，到了多衰天，就有想而生，就多衰天到色界里面呢，有想而生，就是说他是虚空呢，他想释迦牟尼佛一顿念就变成普光殿，是吧？他是以虚空为法，就是虚空里面呢用无量的庄严，他这些庄严都是要有想而生。所以呢这个义功德，就是说 他说义功德是供养什么呢？就是说他消除我们的，就是说你供养心，就是说供养佛啊，供养法，供养就是消除我们的贪心，贪嗔痴的心，贪嗔痴，我们贪心嗔心痴心都是自私自利的嘛。他说为什么要这样供养呢？就是舍除贪心，舍除嗔心，舍除痴心，就是意里面是贪嗔痴，是吧？所以你在供养的一刹那，供养一刹那，就是说我用花了，你见到佛的时候就要有供养心，你见佛都要有供养心，这个随意的去心理训练，供养到心呢、啊，供养到心完全是信，就是真诚，真诚心很重要。真诚心，我们讲一心不乱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对念阿弥陀佛要有供养心念阿弥陀佛，就是说这个供养心念阿弥陀佛，一三千大千世界供养心七宝莲子，我常常讲嘛，是山河大地变成金山银山，对吧？四大海水变成梭罗这个三对六位，是吧？虚空呢变成昆仑罗果宝殿，然后来供养阿弥陀佛，是吧？所以你这样的供养都可以供养，常常就达到一心深信不疑的这样的供养，佛陀就在受这种供养，这种供养的功德。那干什么呢？磨除你的贪嗔痴慢疑，贪嗔痴，贪嗔痴，因为贪心它是自私自利的享受我的感官享受，我一切好的东西都供养。那说平时的供养呢，就是把你最好吃的东西供养给他，供养给佛，把你吃穿住最好的东西，自己呢要差的东西，好的东西，金银珠宝啊都要供养给佛，是吧？把你的恶缘啦、手段啦、全部供养给佛，这是从向上供养的，知道吗？然后说身口意供养呢，就是修法，修法修意念，知道？修法供养，啊，这个清净心供养啦，用平等心供养啦，或者是都是在这个法上观察。第三个供养呢是观法供养，观无常啦，观缘起呀，观搭配心啦，观一切众生，就是你的心要对一切众生升起是我，不是众生，是我一性。他说用慈悲心来供养，就是说能行能行，能忍能忍，在这里面历劫勤苦，就是说锻炼自己的意志，让自己非常坚强。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都是需要供养心，因为它是意义，知道吗？意义就是说你在扫地啊、打扫卫生啊、干活啦、啊，他说这个是意业供养，我愿这个愿这种辛劳的事情。你自然在扫厕所，那个我在扫厕所，你不要以为扫厕所是用大便供养，不是这样的。扫厕所的时候扫厕所，扫厕所是一种，它是里面有六度在里面，有慈悲喜舍在里面，那是用慈悲喜舍供养，不是说用大便供养，知道吗？比如说我扫地啊，会不会把佛搞脏啊？是吧？那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人家打你骂你说你讲你好像是污垢的，其实都是纯粹的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他说为了供养佛有意念供养，这个意念很重要，法在意念上，意供养是菩萨道。他说菩萨道能够对一切众生的恶转为善，他说这种善呢成就菩萨道非常快，并且度众生也非常快，因为众生的恶也不会堕落啊，尊生在你面前是恶，但是你是善的就对了，你的是善，你用这个意念就可以。大家一定要相信意念的功德，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全靠意念，叫意根嘛，意根之心。我到西方极乐全靠意，不是你眼睛看是耳朵听声音，而是你的意念观念，就是说你耳朵听到声音，耳朵自己会听到声音嘛，还要靠意念来接受。我想这是佛了就是佛，我想是恶就是恶，想善就是善，你可以转六道波罗蜜慈悲心，全靠你的意根。所以你意根觉悟了，一切法都会变，所以意根非常重要。所以呢，意根不转的话，那你意根就是贪嗔痴，那你无始以来的贪嗔痴这个恶业是让我们下地狱恶鬼出生。他说身也杀盗淫，口也妄语欺语两舌，这个如果你意也能转，使你呢身业跟口业可以得到解脱，知道吗？而你的身口意都在做善事，但是你的意业是恶的，我告诉你堕地狱还是像箭一样射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意业到地狱不到地狱是意业成就的，身业跟口业是靠意业来控制的，知道吗？所以我把蚂蚁踩死了，但是我的意业是善的，不一定堕地狱。但是我没有把我保护蚂蚁，但是我意业有杀意， 他照样会堕地狱。为什么一夜堕地狱很快，是吧？所以一定要知道，地狱里还是叫一生，天上也叫一生。所以我们的一夜一定要保证啊，这个对吧？那么说我们平时常常的供养，这样修供养，所以在佛门前供花啦，供养啦，或者说拜佛供养啦，或者观法供养，生勤劳供养，是吧？所以外面的境界在你面前啊，你都可以忍于供养，或者在佛面前供花啊，这些供养，一切就要加一个意念进去，加一个意念进去。这个意念加进去，那你所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样。如果你不加个意念，你变成戏弄，真是毫无意义，知道吗？就是说，在这，就是说你摆坐了，如果你不加意念，你上殿过堂，你不加个意念这里，你一天的拜佛都是摆坐了，真的摆坐了。你天天念佛都你白念了，因为没有意念，你不愿意往生，你没有意念。他说，所以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就是身口意业，而身口意业这样的修的时候，几乎呢，就是说把你的这个身恶罪啊，就给灭了，身恶罪就灭了，后面的忏悔呢就会清净，啊，没有这个身口意的清净，那你忏悔，他说即使把大千世界。就是说，那个普贤行品里讲嘛，他说我们的业障有多重呢？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也装不下，对吧？那我以普贤行愿力，今天我以普贤行愿力，以身口意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可以忏悔我一切业障，并且是跟上我，这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要了解这个体啊，这个忏悔的力量是非常强大，就是说。啊，那一瞬间就可以，所有的修行都是为忏悔的。我告诉你，所有修行，不管离境，后面为什么要随喜功德？随喜功德就是对治的，就是嫉妒心，是吧？忏悔是对于什么？忏悔心嘛，没有忏悔心，修行最大的障碍。忏悔心就对于没忏悔心来讲，啊，没有忏悔心，那没有忏悔心，那是修行啊，非常的麻烦啊。所以就是说。明天还继续讲，南无阿弥陀佛。